们先祷告。
我们先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
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你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
你爱了我们，救我们到底。
你爱了我们，救我们到底。
你今天把光阴赐给了我们。
你今天把将光阴赐给了我们。
让我们能够存着心灵存着来敬拜你。
让我们能够存着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
求主今天带领这个短暂的聚会。
求主今天带领这个短短的聚会。
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蒙你一个圣灵的引领。
无论是讲的，无论是听的，都蒙同一个圣灵来引领。
让我的心时常思念主在我们身上的各种的恩典。
让我们的心能够时常的思念主在我们身上不同的恩典。
我们仰望你。
我们仰望你。
把短暂的时间交在主手里。
把短短的时间交在主的手中。
求主施恩施怜悯。
求主施恩和怜悯。
从起头到结束与我们同在。
从起头到结束与我们同在。
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今天这个我们主要的圣经节我们可以打在上面啊。
今天我们将主要的圣经节可以打在这个 overhead 上面。
我们大家一起念。
我们大家一起念。
有一个撒玛利亚
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妇人说，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井又深，你从哪里得活水呢？我们的祖宗雅各将这井留给我们，他自己和儿子并牲畜也都喝这井里的水，难道你比他还大吗？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
下面约翰福音七章三十七到三十九节，大家一起读。
大家一起读下面。节期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耶稣站着高声说，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就如经上所说，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受圣灵说的。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今天和弟兄姊妹我们这个交通的题目呢，就是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今天我要和大家和弟兄姊妹交通的题目是耶稣是生命的活水。
那么这个圣经节呢，主要的我们已经在那里读过了
主要的圣经节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那么下面呢分几个方面呢，与弟兄姊妹有交通的。第一个就是水与活水。
下面我分几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交，和弟兄姊妹们来交通。第一个是水与活水。
首先讲水的用处。
首先讲水的用处。
水是生命的源泉。
水是生命的源泉。
人对水的需要仅次于氧气。
人对水的需要仅次于氧气。
人如果没有如果不摄入某一种维生素或矿物质。
人如果不摄入某一种维生素或者矿物质的话，
也许我能记着我几周，我再带病活上几年，
也许还能继续活几周或者带病活上几年。
但人如果没有水，
但人如果没有水，
却只能活几天，
却只能活几天。
人体细胞的重要成分是水，
人体细胞的重要成分是
水。在纯正的 体重大约有70%、60%到七十。
水占人体体重的成分有60%到70%。
哎，占儿童的体重的80%以上。
对儿童来讲，占儿童体重的80%以上。
老年人呢，大概只占33%。
对老年人只占33%。
这是因为细胞缺水呢，导致干燥。
这是因为细胞缺水导致干燥。
而干燥呢，是老化的主要表现。
而干燥是老化的主要表现。
故此呢，产生皱纹。
故此会产生皱纹。
那么皮下的组织呢，渐渐萎缩。
那么，而且皮下的组织会渐渐的萎缩。
同样，研究呢表明，
科学研究表明，
人体呢如果摄取体重的15%到20%的水量的话呢，生理的功能呢就会停止。
人体如果失去体重的15%到20%的水量，
严重的话，
生命就会停止。
严重的话就会死亡。
严重的话就会死亡。
可见呢，充足的水分对人体呢有多么的重要。
可见充足的水分对人体有多么的重要。
所以我们每天呢，至少要饮1200毫升的水。
所以我们每天最少要饮1200毫升的水。
大约是6杯的水。
大约是6杯的水。
每天所需要的水分呢，大约占体重的3%。
每天所需要的水分大约占体重的3%。
其他的动物和植物所含的水分呢，也都在5%以上。
其他的动物和植物体内所含的水分也都在5%以上。
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
水是人类生活的重要资源，
并提供人适当生活用水和工农业生产用水，
并提供人们日常生活和工业农业用水。
特别是农业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浇灌，
特别是对农业来说，它需要大量的水来进行浇灌。
这里我们说明呢，就是凡是时光，凡是空气啊、水等等呢，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在这里我们要说明，凡是水、日光和空气，都是神白白赐给我们的。
所以我们能够吸引到新鲜的空气，有好的水，这是神的恩典。
所以我们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能够饮到好的水，都是神的恩典
。那么这是第一，讲到一般的水的用处。那么下面呢，讲到活水的用处。
刚才我们讲到一般水的用处，下面我们会讲到活水的用处。
这个主题呢就是活水，
主题就是活水。
那么在圣经节上面呢，就是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里面所讲到的。
刚才我们在约翰福音，在圣经里边，约翰福音4章13到14节讲到的。
我们放在读过的圣经里面讲，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耶稣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我所赐的水，
要在它里面成为泉源，
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泉源呢，原文呢是指的井，
泉源的原文是指井。
但这个井呢，与那井呢是不同的。
但这个井与那个井是不同的。
这个井呢，主耶稣说的井呢，那个井呢是属灵的。
主耶稣所说的这个井是属灵的。
那个井呢，就是雅各井呢，它是属物质的。
那个井也就是雅各井，它是属物质的。
这句话呢，也表明了主耶稣所赐水的性质。
这句话也表明了主耶稣所赐的水的性质，
不但涌出的，
不断的涌出来。
是满意的，
是满意的，
直到永生，
直到永生。
直涌这个字的原文呢，有很有活力。
直涌这个词原意就是说很有活力，
还有跳跃起来的意思，
还有跳跃起来的意思。
可见这活水呢，乃是一种活泼有能力。
可见这个活水是有一种活泼的能力，
在人的里面有动作和表现的，
在人的里面有动作的表现。
到永生表明长远不息。
直到永生表明是长远不息。
主耶稣实在是我们人生的满足。
主耶稣实在是我们人生的满足。
因为他所赐的水，
因为他所赐的水，
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
在我们里面成为泉源，
一直永流，
一直永流，
永远使我们的人生滋润满足，直到永远，
永远使我们的人生滋润满足，直到永远。
这个是第一呢，就是简要的讲一下水与活水。
这是简要的讲一下水与活水的区别。
第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啊，讲到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是活水。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启示他是活水
啊，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四节里面所讲的。
这是在约翰福音第四章一到十四节里面所说的。
那么下面呢，分几个小点来讲一下。第一，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下面分几个小点，第一个就是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呢是旧约时代北国以色列的主要的地区。
撒玛利亚是旧约时代北国以色列的主要地区，
也是首都所在地，
也是首都所在地
啊。大约在主前七百年，
大约在主前七百年，
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灭掉之后呢，
北
大部分犹太人呢被迁到外面外地去了。
大约在主前七百年，北国以色列被亚述人灭掉以后呢，大部分的犹太人被迁到了境外，
并将以色列人呢迁到境内的诸城里面，
并将异族人迁到了境内的诸城里边。
从哪个时候开始呢？
从那个时候开始，
这地的人呢就成为犹太人和异族人的混血种。
这此地的人就成为犹太人和异族人的混血。
其后裔呢就是撒玛利亚人。
其后裔就是撒玛利亚人。
历史告诉我们，
历史告诉我们，
他们有摩西五经。
他们有摩西五经
啊。那么分旧约敬拜神，
分旧约敬拜神。
但犹太人呢不承认他们是犹太民族。
但犹太人从来不承认他们是犹太民族、
他们是没有来往，
和他们没有来往。
因为一般的犹太人认为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是不洁净的。
因为一般的犹太人都认为所有的撒玛利亚人都是不洁净的。
对方用过的器具，
若你使用对方所用过的器具，
就会成为不洁净的，
就会成为不洁净的。
从四章八节可以见到，
从四章八节可以看见，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非全然没有来往。
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并非全然没有来往。
因为主的门徒呢进到撒玛利亚的城卖食物，
因为主的门徒进到撒玛利亚城去买食物。
那么事实上已经说明了他们之间呢有某种程度的来往。
事实上已经证明他们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有来往。
从犹太地到加利利，
从犹太地到加利利。
犹太人呢通常绕到约旦河东岸，
犹太人通常绕到约旦河的东岸，
经比利亚迂回而上，
经比利亚迂回而上，
以避开撒玛利亚，
以避开撒玛利亚。
但是直接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往北边引进的话呢，
但如果直接从耶路撒冷经过撒玛利亚往北边往北行进的话，
它的路径呢比较近，
它的路程会比较近，
是为比较近的一条路，
是一条捷径，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必须经过撒玛利亚。
这个必须呢，
这个必须
是由于耶稣要在撒玛利亚得着灵魂的使命，
是因为耶稣要在撒玛利亚得着灵魂的使命。
这是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三十九节到四十二节里面所讲的，
这是第四章十三到十五节，三十九到四十二节所说的，
而非由于历史地理的因素，
而不是因为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
所以这个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呢，圣经上面讲得很清楚，他的目的呢，要证据撒玛利亚的那边的人的灵魂。
所以圣经上讲得很清楚，耶稣必须要经过撒玛利亚，原因是要拯救那边人的灵魂。
这个是第一个小点。第二
第二，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这是第七节里面所讲的。
这是第七节里面所说的，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有一个撒玛利亚妇人
来打水，
来打水。
耶稣对他说，
耶稣对他说，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这个是按照犹太人的祭祀的方法。
如果按照犹太人计时的方法，
这个时候呢是正午十二点，
这是正午十二点，
日头呢非常炎热，
日头是非常炎热。
一般人呢通常是在傍晚的时候出去打水的，
一般人通常是在傍晚的时候出去打水，
而这个妇人呢在这个时候带着出来打水，
而这个妇人在这个时候单独出来打水，
可能是因为她的饮为不良。
可能是因为他的行为不良
因为第四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个 你这个妇人呢，她的行为是不好的。
因为在第四章十八节里面讲到，这个妇人的行为是不好的。
所以众邻人呢，不愿意与她结伴同行。
所以众邻人不愿意与她结伴同行。
耶稣对她说，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表证基督的干渴呢，为要拯救罪人。
表明基督的干渴，为要拯救罪人。
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撒玛利亚妇人来打水。
表明他是干渴的。
表明他是干渴的。
主耶稣向他要水喝。
主耶稣向他要水
喝。也表明他的干渴。
也表明他的干渴。
不但地上的心灵因没有救主而感到干渴不满足。
不但地上的心灵因为没有救主不能满足而觉得干渴，
并且主耶稣的心灵呢，也因罪人没有被得到拯救而感到干渴不满足，
并且主耶稣的心灵也因着罪人没有得到拯救而感到干渴不满足。
请你给我水喝，
请你给我水喝。
主耶稣借此要求呢，
主耶稣借此要求，
向那妇人启示，他与我水，
向那妇人启示。他有活水，
这个是第四章第十节里面讲了。
这是第四章第十节里边讲。
当主耶稣向我们所要求的时候，
当主耶稣向我们有所要求的时候，
也正是他要向我们施恩的时候，
也正是他要向我们施恩的时候。
啊，这个是第二个小点，就是耶稣呢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这是第二个小点，就是说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
啊，第三个小点，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显示他是活水。
第三，耶稣向撒玛利亚妇人显示他是活水。
这是第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
这是第十四章十一到十四节。
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说：“你才知道神的恩赐。”
耶稣回答撒玛利亚妇人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
我对你说给我水喝的谁，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你照必照举他。”
你必早求他，
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他也必早就给了你活水。
啊，这个恩赐的原文呢，专指神赐的恩惠。
这个恩赐的原文是专指神所赐的恩惠。
啊，神的真理呢，不用这个字的。
人的真理不用这个词。
和对你说话，是给我水喝的是谁？
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
暗示他就是神的恩赐。
暗示他就是神的恩赐，
神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神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活水之中泉源涌出的水，
活水是指从泉源涌出的水。
活水表征基督做人的生命，
活水表明基督做人的生命。
这个在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四节里面所说的，
这是在哥罗西书第三第四章里边所说的。
能满足人的需要，
能满足人的需要，
历久长新，
历久长新，
永止干渴，
永止干渴。
主耶稣是生命的泉源，
主耶稣是生命的泉源，
在我们里面不是一时的涌流，
在我们里面不是一时的涌流，
乃是一直涌流到永生，
乃是一直永流到永生。
耶稣乃是神最大的恩赐，
耶稣乃是神最大的恩赐，
是恩赐中的恩赐，
是恩赐中的恩赐，
是一切恩赐的根源，
是一切恩赐的根源。
除了耶稣基督自己，
除了耶稣基督自己，
没有什么能满足人的，
没有什么能够满足人。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
耶稣基督如果不是我们人生的满足，
就没有什么能满足我们了，
就没有什么可以满足我们。
离了基督耶稣，
离了基督耶稣，
就没有满足，
就没有满足。
妇人说，
妇人说，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先生没有打水的器具，
井又深，
井又深，
你从哪里得活水呢？
你从哪里来得活水呢？
我们的祖宗雅各，
我们的祖宗雅各
将这井留给我们，
将这井留给我们，
他自己和儿子和孙并孙孙也都喝这井里的水，
他自己和儿子孙畜也都喝这井。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难道你比他还大吗？
耶稣对他回答说，
耶稣回答说，
凡喝这水的，
凡喝这水的
还要再喝，
还要再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我所赐的水呢，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凡喝这水的还要喝，我要渴。
凡喝这水的还要渴。
那么这水呢，是指雅各井的水。
这水是指雅各井里的。
在当时呢，雅各井的水呢是很好的水。
在当时，雅各井里的水是很好的水。
它的深度呢，大概有41米。
它的深度大概有41米。
这个是深井水。
这是深井水。
啊，我们中国的水，井水呢，一般都是10几米。
我们中国的井水通常一般都在十几米。
嗯，那么我在杭州的时候呢，有一个叫做试验井，那是很好的水。
我在杭州的时候有一个叫试验井，
这个水是非常好。
这个水是非常好。
哎，也只有20-30公尺。
也只有20-30公尺、
哎。那么这个井呢，是最好的井，有41米大概啊。
这个雅各井是最好的，它有41米大概。
但是主耶稣讲，
但是主耶稣说，
凡喝雅各井的水呢，还要再渴。
凡喝雅各井的水还要再渴。
意思是，只要每天都要去打水。
意思是说，就是每天你都需要去
打水。耶稣接着这个事呢，讲出世人的真正的光景。
耶稣急着这件事，讲出世人真实的光景。
否则的水是代表这世界上的一切名利、地位、钱财、享受。
物质的水是代表这世界一切的名利、地位、物质和享受。
现在神曾对主要以色列的百姓呼吁说。
昔日神曾对以色列的百姓呼吁说，
因为我的百姓，
因为我的百姓
做了两件恶事，
做了两件恶事，
就是离弃我活水的泉源，
就是离弃我活水的泉源，
为自己凿出池子，
为自己凿出池子，
是破烂不能盛水的池子，
是破烂不可以盛水的池子。
这个是耶利米书2章13节里面所讲到的。
这是耶利米书2章13节里。
当以色列百姓，
当以色列百姓
何时敬畏神，
何时敬畏神，
亲近神的时候，
亲近神的时候，
他们就得到神的供应，
他们就得到神的供应，
满足水质的帮助，
满足并得到随时的帮助。
那是他们呢，既有圣殿得以敬拜神，
那时他们既有圣殿可以得以敬拜神，
有全民见蒙神的怜悯和赐福，
有全民皆蒙神的怜悯和赐福。
以后呢，慢慢的，特别是到了耶利米的时代，
以后慢慢到了耶利米的时代，
以色列人已经犯罪堕落到了极点，
以色列人已经犯罪堕落到了极点，
离开了神，
离开了神，
拜偶像，
拜偶像，
又将列国的风俗带到神子民的中间，
又将列国的风俗带到神子民的
中间，又充满各种的各样的暴行犯罪，
又充满各种各样的
暴行
和犯罪，
啊，惹来神的愤怒和审判，
惹来神的愤怒和审判。
那么这里呢，描着他们离弃神拜偶像，
这里是描述了他们离弃神拜偶像，
依靠人的才能而全然失败的光景，
依靠人的才能而全然失败的光景。
今天普世的人都前啊，都企图用地上的金钱、地位、美名、享乐以及各种娱乐来解决他们该渴的心灵。
今天普世的人都企图用地上的金钱、地位、美名、享乐以及各种的娱乐来解决他们干渴的心灵，
却是适得其反。他们的心灵只能越过越干渴，
只能越过越干渴，
枯干，得不到满足，
得不着满足。
如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
如已故的英国王妃戴安娜，
她曾拥有王室的各种物质的享受，
她曾拥有皇室的各种物质的享受，
财富地位，有接受大众的拥戴，但她心灵却一点没有满足，甚至比平民百姓呢更加虚空，
孤独和痛苦
啊。因为这世界的水不能叫人的心灵真正得到满足，
唯
有归向耶稣基督才能够，
唯有归向耶稣基督才能够。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泉源，
因为耶稣是生命的泉源。
人若离弃了、离开了生命的泉源，只会更加枯干。
人若离开了生命的泉源，只会越加的枯干。
所以耶稣宣告，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人若喝我所赐的水，
就永远不渴，
就永远不渴。
我所赐的水，
我所赐的水，
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要在它里头成为泉源，
直涌到永生，
直涌到永生。
主耶稣所赐的活水是表明什么呢？
主耶稣所说的活水，
他所赐的活水呢，预表神的生命。
他所赐的活水预表是神的生命。
圣灵，
圣灵，
圣经常以活水来代表生命和圣灵。
圣经常以活水来代表圣灵和生命。
神就像他的圣灵和生命都赐给了我们。
神就像他的圣灵和生命都赐给了我们。
这生命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活水一样，则涌到永生。
这生命和圣灵在我们里面，就像活水一样，直涌到永生。
从此就不再干渴。
从此就不再干渴了。
然而我们的心呢，是个如远离了神。
然而若我们的心若远离了神，
生命就要枯干。
生命就要枯干。
几日亲近主，
几时亲近神，
生命就得到了满足滋润。
生命就得到了满足和滋润。
所以我们要更加饥渴宝贵主啊，是给我们这生命的泉源。
所以我们要更加饥渴宝贵主所赐给我们这生命的泉源。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必早求他。
你若知道神的恩赐，你必早求他。
人所以未得到神的恩典，
人所以未得着神的恩典，
最大的原因在于不知道神的恩典。
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不知道神的恩典。
神虽有丰盛的恩典，
神虽有丰盛的恩典，
但人若不求他，
但人若不求他，
就成不能享受恩典，
就人不能享受恩典。
祈求乃是经历神恩典的先决条件。
祈求乃是经历神恩典的先决条件。
神乐意向求他的人啊施恩典。
神乐意向求他的人施恩典。
啊，这个是第二个方面。第三个方面，怎样得到活水？
第三个方面，怎样得到活水？
啊，那么下面呢，分几个方面。第一，认罪。
第一认罪
啊，这个是十五节到十八节里面讲到的。
这是十五节到十八节里边所
讲到。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耶稣对撒玛利亚妇人说，
你去叫你丈夫也到这里来。
你去叫你的丈夫也到这里来。
啊，那么撒玛利亚的妇人呢，要向主耶稣要活水。
撒玛利亚的妇人要向主耶稣要活水。
但是主耶稣却提到她的丈夫。
但是主耶稣却提到她的丈夫，
表证她不道德的犯罪的历史，
表征他不道德的犯罪的历史。
这表示人只要得到活水，
这表示人
必须解决罪恶的问题，
必须要解决罪恶的问题。
做物质的和做魂的水，人人都能喝到。
属物质和属魂的水，人人都能够喝到。
但是要喝属灵的活水，
但如果要喝属灵的活水，
非得对付罪不可。
非得对付罪不可。
真正的得救，
那真实的得救
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必须承认自己是个罪人，
向主真正的悔改，
向主真诚的悔改。
我们向人传福音，
我们向人传福音。
那么千万不能够逃避罪恶的问题，
千万不能够逃避罪恶的问题。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妇人说，我没有丈夫。
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我没有丈夫。耶稣说，
耶稣说，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你说没有丈夫是不错的。
这个约翰福音四章十七节里面讲到，
约翰福音四章十七节里边讲，
人往往说出这一部分的事实，
人往往只说出一部分的事实，
而隐藏大部分的事实，
而隐藏大部分的事实。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并不是你的丈夫。
你这话是真的，
你这话是真的。
你已经有五个丈夫，
你已经有了五个丈夫。
那么你现在有的呢，并不是你的丈夫呢，一些 他现在只跟另外一个男人同居。
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
啊，并没有，
也就是说你现在是跟一个男的同居，
并没有结婚，
并没有结婚。
哎，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夫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
这夫人看出主耶稣基于超人的洞察力。
这妇人看出主耶稣有超人的洞察力。
要记得，
要记得，
当人们看不见我们的时候，
当人们看不见我们的时候，
我们的主正在注视着我们，
我们的主人在注视着我们，
我们的主特别留意我们在人背后的存心和行为，
我们的主特别留意我们在人背后的存心和行为。
那么下面第二个小点，要有饥渴的惜主的心。
第二个，要有饥渴爱慕主的心。
我们这样才能够爱慕有渴慕主的心呢？
我们怎样才能够有爱慕渴慕主的心呢？
我们要常对主说，
我们要常对主说，
主啊，
主啊，
求你使我渴慕你，
求你使我渴慕你，
渴慕你的活水，
渴慕你的活水，
渴慕你被你的灵充满，
渴慕你被你的灵所充满，
让我们天天亲近主为此祷告，
让我们天天亲近主为此祷告，
渴慕主，
渴慕主，
主就会将饥渴之心赐给我们，
主就会将饥渴之心赐给我们，
且成就我们的供应，成为我们的供应，
且而且成为我们的供应。
请记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
请记住，饥渴慕义的人有福，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里面讲到的，
这是在马太福音五章五节里边所讲到的。
这个是第二个小点，就是要饥渴慕义，饥渴慕义，饥渴主的心。第三呢，到主这里来。
第三，到主这里来。
在福音书里，
在福音书里边，
在耶稣所应许的祝福都说到我这里来。
凡耶稣所应许的祝福里，他都说到我这里来。
后见，这是领受主恩典的首要的条件。
可见这是领受主恩典首要的条件，
实在太重要了，
实在太重要。
正如主就是生命的活水泉，
正如主就是生命的活水泉。
若不到主这里来，怎能得活水呢？
若不到主这里来，你怎能得活水呢？
所以我们要正如呢，主是生命的活水，不到主，到主这里来呢，就是我们每一天不但有定时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主，
到主这里来，就是我们每一天必须要有定时用心灵和诚实来亲近主，
而且在生活中凡事靠着主耶稣，
而且在生活中凡事靠着主耶稣，
接着祈求祷告和感谢来到父的面前，
急着祈求祷告和感谢来到父的面前，
这样就必得到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
这样就必得着主成为我们生命的活水，
随时的供应和帮助，
随时的供应和帮助，
这样无论环境怎样，
无论环境怎样，
我们都能靠着主的供应而得到，而得胜有余，
我们都能靠着主的供应而得胜有余。
所以常到主这里来吧，
所以常到主这里来，
不要远离主，
不要远离主，
这是得着活水的供应的秘诀，
这是得着活水供应的秘诀，
就会经历生命的活水不断在我们里面涌流，
就会经历生命的活水不断的在我们里面涌流。
下面第四个小点，要有信心。
四，需要有信心。
信他和他的话语，
信他和他的话语。
耶稣说，
耶稣说，
人的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
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
信我的人就是经上所说，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
耶稣这话是指着信他之人要做圣灵说的，
耶稣这话是指信他之人要受圣灵所说的。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来，
那时还没有赐下圣灵，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因为耶稣尚未得着荣耀。
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
耶稣在逾越节被钉十字架，
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三天以后从死里复活，
并在四天后升天，
并在四天后升天，
四天以后升天，圣灵在耶稣复活后五十天降临，
并在40天以后升天，圣灵还在五旬节降临。
耶稣呢升天后十天，
耶稣升天后十天，
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
使徒行传第二章记载，
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得到能力，
门徒在五旬节被圣灵充满得着能力，
彼得和11个使徒再起来为复活的主耶稣做见证，
彼得和11个使徒站起来为复活的主耶稣做见证。
彼得说，
彼得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赦，
叫你们的罪得赦，
就必领受受赐的圣灵，
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
哪一天？
哪一天？
门徒约添了3000人。
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
彼此交接。
拍饼祈祷。
掰饼祈祷。
啊，这是说明什么？五旬节圣灵啊降临了之后呢，他们就必得着能力。彼得和其他的一些门徒们呢，为主做复活的见证。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一直是圣灵在那里工作，一直到世界的末了啊。所以现在是圣灵的时代，神的恩典何等的浩大，就在此这看到是圣灵大有能力在教会里面，在每个人的里面做工作。好，第五个小点，
五，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
我们到神的面前来，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我们到神面前来，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在当时的人呢，将敬拜变成外表的形式。
当时人将敬拜变成外表的形式，
而忽略了里面敬拜的实际。所以主耶稣呢，他指出灵乃是敬拜的地点和实际。
所以主耶稣指出灵里面是敬拜的地点和实际，
真正的乃是祭物的实际，
真实真诚乃是祭物的实际
啊。在恩典的时代中，
在恩典的时代中
啊，敬拜神不在乎地点和物品，
敬拜神不在乎地点和物品，
也不在乎典章和仪式，
也不在乎典章和仪式，
只在乎灵里和实际，
只在乎灵力和实际。
这个是原文的这个另外一种翻译啊。
这是原文的另一种翻译。
敬拜的真正问题呢，乃在于是否具有属灵的实际。
敬拜的真正问题乃在于是否有属灵的实际。
与敬拜的地点是毫不相干的。
与敬拜的地点是毫不相干的。
敬拜是个人的和属灵的。
敬拜是个人的和属灵的。
应在圣灵的领悟里面奉献给神。
应在圣灵的领域里边奉献给神。
真正的敬拜的条件就是里面的真实和心里的诚实。
真正敬拜的条件就是里面的实际和心灵的诚实。
因为神是真实的，
因为神是真实的，
也喜爱真实，
也喜爱真实。
我们敬拜他也必须在真实里，
我们敬拜他也必须在真实里面。
一切口是心非的这个崇拜呢都没有用处，
一切口是心非的崇拜都没有用处。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
我们要了解一个人，
与他交往，
与他交往，
交通来往，
交通来往，
必须动用头脑和情感，
必须动用头脑和情感。
但我们是要接触神，
但如果我们若要接触神，
要与他交通来往，
要与他交通来往，
就非用灵不可，
就非用灵不可。
许多人想用头脑的心思去分析人、研究人，那么结果呢，对人毫无所获。
许多人想用头脑心思来分析神，
一点也不了解，
研究神，结果对神毫无所获，一点也不了解。
因为用错了机关。
因为用错了机关，
因为我们必须要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我们必须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
那么第六个小点，
第六，
也信耶稣是基督，
信耶稣是基督，
时候将到，
时候将到，
指新约的恩典时代已经来临，
是指新约的恩典时代已经来临。
但那需要人的信心要来接受。
但需要人的信心来接受，
才算有份有其中，
才算有份于其中。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犹太人是神的选民，
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
因为有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
这是在罗马书三章第二节里面说的，
这是在罗马书三章第二节。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
罗马书九章五节里面讲到的，
罗马书九章五节里讲到，
并且首先传扬福音的也是他们，
并且首先传扬福音的也是他们。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你们所拜的你们不知道。
这是对世上一切的宗教的确的确实的一个评论，
这是对世界上一切宗教一个确实的评论。
因为都是按照人天然的想法与观念，
因为都是按照人天然的想法和观念，
而不是根据神的启示来敬拜神，
而不是根据神的启示。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我们要学习主耶稣的榜样。
该于直言不必讳，
敢于直言而不必讳。
夫人说，
妇人说，
我知道你是弥赛亚，
我知道你是弥赛亚。
啊，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
弥赛亚就是那成为基督的，要来了。
他来了，
他来了，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必将一切的事都告诉我们。
啊，弥赛亚呢，就是那成为基督的。弥赛亚的希伯来文呢，是解作神所高立的那位，就是基督。
弥赛亚就是那称为基督的。弥赛亚是希伯来文，原文原意是神所高立的那一位。
啊，就是受高者。
就是受膏者
啊，基督也是，他是希腊文，他的意思也是同意的，也是受膏者。
基督是希腊文的同义词。
啊，耶稣说，
耶稣说，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这和你说话的就是他。
主耶稣用这话引导他信他是基督。
主耶稣用这话引导他信他是基督，
好叫他得着永远的生命。
好叫他得着永远的生命。
嗯。他就信了，
他就信了。
那么第四大点就是享用活水的结果。
第四大点享用活水的结果。
第一就是叫人做我的见证。
第一就是叫人做活的见证。
当下门徒回来之后呢，就袭击耶稣，有个妇人说话，这是没有人说你是要什么。
当下门徒回来以后，就袭击耶稣和一个妇人说话，只是没有人说你需要什么。
我这是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或者说你为什么和他说话。
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
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
那闭门尽量避免在公会面前，在公众的面前与妇女说话的。
拉比们尽量避免在公众面前和妇人说话。
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那妇人就留下
往城里去，
往城里去。
对众人说，
对众人说，
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这就是基督吗？
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
那个妇人呢？
莫非他就是基督吗？
那个妇人呢？就留下水罐子。
那个妇人就留下水罐子。
水罐子他的意思呢，是追水瓶。
水罐子原文的意思就是水瓶，
原本是他重要的卫生器具，
原本是他重要的卫生的器具。
至于留下水罐子的举动呢，表明他生活的优先次序呢有了改变。
所以留下水罐子的举动，表明他生活的优先次序有了改变。
凡喝活水而得满足的人，
凡喝活水而得满足的人，
都会丢弃从前霸占他的事物，
都会丢弃从前霸占他的事物，
就是这个水罐子，
就是这个水罐子
啊。并为活水来做见证，
并为活水来做见证。
妇人原来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去打，
妇人原来在酷热的太阳底下去打水。
那而往城里去对众人做见证，
而往城里去对众人做见证。
救恩呢，能够带给人完全的改变。
救恩能够带给人完全的改变。
那戴德森讲，
戴德森说，
许多人正在向基督施毒。
许多人争着想继承使徒，
而我却宁愿做撒玛利亚妇人的后人。
而我却宁愿做撒玛利亚妇人的后人。
因他当使徒出外去找食物的时候，
因他当使徒们出外去找食物的时候，
心里呢接着要具人的灵魂，
心里急着要救人的灵魂，
甚至把水罐子呢也忘了，
甚至将水罐子也忘了。
他出去呢，这个为主做见证了。
他出去为主做见证，
乃是以自己过去和现在的经历做见证，
乃是以自己过去和现在经历来做见证。
我过去我素来所行一切的事，
因为他说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这也是见证具有感动之处。
这也是见证具有感动之处，
向人提出基督的问题，
向人提出基督的问题，
然后呢引导个人找到正确的答案，
然后引导个人找到正确的答案，
不视为传福音的好的办法，
不视为传福音的好办法。
向人做见证的条件，
向人做见证的条件
主要有两点，
主要有两点。
第一是看见自己的罪行，
第一是看见自己的罪行。
第二呢是看见荣耀的基督，
第二是看见荣耀的基督。
没有上面这两项的看见，
没有上面这两方面的看见
啊，就没有见证好做，
就没有见证好做
啊。众人呢都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众人都出城往耶稣那里去。
那么今天呢，我们当常常叹呢，传福音好像没有对象。
今天我们也常常叹息说传福音没有对象，
没有人肯听福音，
没有人肯听福音。
其实呢，我们是真能高举基督来给人看见。
其实我们若真能高举基督来让人看见，
就必能够吸引人来肯来听福音，
就必能够吸引人来肯听福音
啊。那么第二个小点呢，教主得到满足。
第二就是教主得到满足。
这几件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这期间，门徒对耶稣说：“拉比，请吃。”
耶稣说：“
耶稣说，
我有什么吃？
我有食物吃。
你们是你们不知道的，
是你们所不知道的。
罪人应接受救主的活水，
罪人应接受救主的活水，
就得到了满足，
就得着了满足。
救主应遵行神的旨意。”
救主应遵行神的旨意，
叫主得着满足，
叫主得着满足，
这就是救主的什么？
这就是救主的食物
啊！这是34节里面讲了，
这是34节里边所说的。
所以因救人的灵魂而得到了喜乐与满足，
因救人的灵魂而得到喜乐和满足，
远远超过从法则的什么受论获得的体力的补充，
远远超过从物质的满足而得到的，
我们基督徒呢也要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先，
我们基督徒也要以遵行神的旨意为先，
就是要流露生命，
就是要流露生命，
供应基督，
供应基督，
我们也供应给别人，
我们越供应给别人，反而越多的得着食物，
必然是越过越丰富满足，
必然是越过越丰富越满足。
那么第三个小点呢，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第三个叫撒种的和收割的一同快乐。
那么下面就是说，这里呢，因为时间关系呢，我们简要的讲，就是当时来讲，主耶稣讲，你们岂不是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
当时主耶稣说，你们岂不说到收割的时候还有4个月吗？
那么主耶稣嘱咐门徒呢，要聚蒙四望邻近的田野。因为城里的撒玛利亚人呢，正在走近他们。
主耶稣当时嘱咐门徒说，要举目四望邻近的田野。因为城里的撒玛利亚人正在走近他们。
庄稼已经成熟了。
庄稼已经成熟
了。是撒玛利亚人已经到接受救恩的时候了。
是指撒玛利亚人已经到要接受福音救恩的时候了。
这是向他们传福音。
只需要向他们传讲福音。
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呢，收割属灵的庄稼是基于迫切性的，
所以我们这里看见收割属灵的庄稼是具有迫切性的。
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
我们无论得时不得时，
务要传道，
务要传道，
这是这个提摩太后书4:2里面讲到的。
这是提摩太后书4:2里面所讲到的。
做主的工作，
做主的工作，
最要紧的是要把握当前的时机，
最要紧的是要把握当前的时机。
第四个小点，
第四个小点，
叫更多的人得到主的供应，
叫更多的人得着主的供应。
认识耶稣是救主，
认识耶稣是救主。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
那城里有好些撒玛利亚人，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说，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
他将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
所以做见证能够使人相信主耶稣。
所以做见证能够使人相信主耶稣。
所以信徒在教会当中呢，千万不要小看见证的功效。
所以信徒在教会中千万不要小看见证的功效。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于是撒玛利亚人来见耶稣，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求他在他们那里
住下。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他便在那里住了两天。
与主同住。与主同住。
与主同住。
同交通。
同交通。
才能经历主更多的恩典。
才能经历主更多的恩典。
啊。但是客观地相信耶稣，
单是客观地相信耶稣，
而为主观地经历主耶稣，
而为主观地经历，
那就会失去许多受恩典的机会，
就会失去许多受恩典的机会。
当时呢，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当时因耶稣的话信的人就更多了。
信主的人经历各不同，
信主的人经历
有的人相信是因为别人的见证，
有的人相信是因为别人的见证，
更多的是因为主耶稣的话。
更多人是因为主耶稣的话，
神用不同的方法带领罪人归向他。
神用不同的方法带领罪人来归向他。
那么，撒玛利亚人他们讲了，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赎之。
当时撒玛利亚人说，现在我们信不是因为你的话，是我们亲自听见了，知道这真是救
赎主。这个词表明了，
救世主这个词表明，
主耶稣不但教导人，
主耶稣不但教导人，
也拯救人，
也拯救人。
他不仅是拯救犹太人，
他不仅是拯救犹太人，
而且拯救全世界的人，
而且拯救全世界的人。
我们认识基督，
我们认识基督，
不能一直只是从别人领受，
不能一直只是从别人
也得自己亲身体验，
也得自己亲身体验，
亲身经历，
亲身经历。
那么最后呢，这个归纳有两个要点，
最后归纳有两个要点
啊。那么就是讲到撒玛利亚人两种的信心，
就是讲到撒玛利亚人两种的信心，
客观的信心，
客观的信心，
因为那妇人的见证而信，
因为那妇人的见证而信。
这是三十九节里面讲的，
这三十九节里面所说的。
第二呢，主观的信心。
第二个，主观的信心。
因亲自听见并经历主的话而信。
因亲自听见并经历主的话而信。
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四十节到四十二节。
啊，第二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认识基督的路。
认识基督的路。
第一呢，信徒的见证。
第一，信徒的见证。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
因为那妇人做见证。
第二个呢，主的同在。
第二个是主的同在
啊，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求他在他们那里住下
啊。住下的话呢，就是主与他们同在。
住下的话就是说主与他们同在
啊。第三个小点就是主的话语。
第三个小点就是主的话语。
因耶稣的话。
因耶稣的话。
第四个小点呢，亲身的经历。
第四亲身的经历。
我们亲自听见了。
我们亲自听见。
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就是撒玛利亚人呢，撒玛利亚的妇人，我撒玛利亚的很多的人呢，归向了主呢，他们必须信主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
我们在这里看见撒玛利亚妇人和撒玛利亚城里的人，他们信耶稣，必须要信耶稣是神的儿子。
所以我们在住的已经信的，就是坚固我们的信心。
我们求主在这里我们有已经信的，求主来坚固我们的信心。
还没有信的，我这是还有你我的，求主主起我们的你我，能够真正相信主耶稣是主耶的主宰。
如果还没有信还有疑惑的，求主来除去我们里边的疑惑，相信主耶稣是独一的主宰。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实在是活水，你将这活水的泉源赐给我们，因为你将你的生命赐给了我们。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我们在座的众弟兄姊妹，我们今天有你的生命在我们里边。主啊，实在求你藉着圣灵来引导我们。求圣灵继续做复兴的工作。藉着你对我们所说的话，让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复兴我们，来复兴你自己的教会。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祷告奉主耶稣宝贵的名求。
阿们
阿们。